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继续介绍《使徒行传》的第九课，是选一个小题目《宣教子旅》的第二部分。啊，我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使徒行传》呢是一部记载耶稣基督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传遍全球的这样一段历史记载。当然，大家心里清楚，这一段历史记载不是全部使徒的记载，大多数是彼得与保罗的事件记载。其他的人传回的没有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的目的呢，实际上是为保罗的宣教过程当中被捕的时候提出辩护。所以我们第一堂给大家介绍过，使徒行传里面的基本原理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行传。所以说圣灵降下赐到这个使徒的身上，使徒们就有能力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圣灵的工作呢是非常显著的，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有各种神迹奇事伴随着使徒们，其中彼得的两次证道有3000和5000人信主。于是呢，我们就出现了教会里面施工上的一些分工协作，产生了执事这样一个教会施工的这个岗位。那么执事产生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让福音传遍全球。那么如何让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去呢？打开外邦之门需要有4个重要的条件必须要具备。那么第一个就是圣灵必须工作。我们知道圣灵是让逼迫灵到使徒的，让使徒往外面跑。第二个呢，必须预备相关的人员。那我们知道早期教会当中有一大批能够讲希腊话的一些犹太人，这些人就是被迫往外面跑的人。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就是扫罗信主了。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福音传到外邦去必须有使徒的认可，所以神专门来做这个使徒之首彼得的工作，让彼得亲自见证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亲自给外邦人施洗。所以彼得呢见证了这一切，那么他就是使徒的之首，所以这个事情得到了使徒的认可。同时呢，他也促成了耶路撒冷教会对福音传到外邦去的认可。所以具备了这4个条件以后呢，那么圣灵就把一大批能够讲希腊话的人从逼迫他们从耶路撒冷离开，有向南去的，有向北去的。那么圣经记载了向北去的这一批人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地方成立了第一间外邦教会。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两种类型的教会。一种教会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被称为是真理的柱石，那就是说真理上有问题要去耶路撒冷去讨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以教导建造为根基的教会。那么第二种类型的教会呢就是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的主要使命是以宣教为主题的使命，所以这间教会派出了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宣教士去宣教。所以第八讲呢，我们就知道巴拉巴和扫罗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们从安提阿出发，首先到达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巨比路，然后北上到庞菲利亚，到加拉泰地区，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用了差不多1年半到2年的时间做了一圈的宣教。那么回来以后呢，他们知道宣教工作得到了很大很大的鼓励。那我们今天来看他们要准备第二次宣教，那么第九课宣教子旅之二。好，我来看一张他们宣教的地图。这张地图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们是从安提阿出发，经过巨比路到达庞菲利亚，然后上到吕高亚，最远走到特比，然后原路返回到安提阿。这个过程呢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和土耳其地区这样一个地区里面，当然这个也属于当时的中东地区，并没有跨越到欧洲。那么当他们第一次宣教结束以后呢，我们从15章的后半部分开始看他们要计划第二次宣教。这里面只有一句话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他们第二次宣教的目的 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他们的计划非常简单，就是到上一次宣教去过的地方看一看，我们宣教的这过了这一段时间了，效果怎么样？弟兄姐妹们的情况怎么样？就是这是他们的这个约计划。他们并没有计划说要走得太远，或者是太多的地方去，只是想看看弟兄姐妹们。所以这是人的计划，这是人的想法。那么这个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呢？我们要往下看才能知道。好，于是他们就开始组建他们宣教的团队。那么他们就出现第一个问题，在团队组建上出现了分歧。巴拉巴呢有意要带上马可，那么保罗呢，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没有和他们走到底，在中途离开了，返回耶路撒冷，所以就不愿意带马可同去，认为不可以带马可去。于是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么分歧产生以后呢，就出现团队的分开。那么巴拉巴呢带着马可继续往聚比路去，那么保罗呢就拣选了耶路撒冷派过来的这位弟兄希拉出去宣教。那么因为这个梯队就形成两个宣教梯队，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为啥巴拉巴要选择马可呢？因为他两个是表兄弟关系，而且他两个都是聚比路人，在聚比路出生和长大，所以他们到聚比路去宣教。那么保罗呢就选择了北上，不是南下，而是选择了北上。那么这件事情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团队出现分歧有时候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你会发现从圣经里看呢，其实带来的很多是正面的影响。原来是一支宣教团队，因为意见上的不同呢，变成了两支宣教的团队。那么从同工这个分歧来看，任何分歧对同工的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对吧？两者各有各的不同意见，都没什么好处。但是有一样是好的，那就是神的福音呢走到两个方向上去，从两条路线把福音传开了。所以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到聚比路去，而保罗呢带着希拉北上到叙利亚，一直到基利家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基利家呢？保罗就出生在基利家，基利是保罗的家乡，所以你会看见大家宣教呢，首先去自己的家乡最熟悉的地方去宣教，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好，这个团队呢，一个北上，一个东渡，西渡到这个聚比路去。那么西边去的这一路，圣经再没有记载他们的故事。那么现在呢，这个路加呢就开始专门记载保罗的这一段宣教旅程，其他人的都没有记载。那么看，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我们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这个人在哪呢？在路斯德。那么这个人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曾经去过这个地方，这个人在那儿服侍。说这个人呢是一个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外邦人，是希腊人，所以在路斯德和以哥尼这两个地方的周围呢非常有影响，大家对他的称赞很好。那么保罗呢就要把这个人吸收到他的这个宣教团队里面去，因为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保罗所宣教的教导的福音呢是说，真正以基督信仰来到主的面前，而不是因着律法隔离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这儿特意给提摩太隔离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保罗应该有他的特殊的想法，因为保罗后来被捕的时候，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带着外邦人进了圣殿，所以保罗可能有一些想法，就是说这个人呢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让他受了隔离呢，对他宣教过程当中可以接触的犹太人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保罗是犹太人，对吧？所以受了这个隔离，这圣经上唯一的记载保罗给人受隔离的就是提摩太。那么他经过各城呢，把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所规定的这些规条呢交给这些弟兄姐妹们去遵守。那我们看到当时宣教的效果很好， 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能看到保罗去宣教的时候呢，圣经上并没有长篇大论他们的讲道内容，对吧？但是却记载了他们在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如何接纳同工提摩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如何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就当地的教会信心坚固，人数增加。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当他保罗从这个安提阿出发到基利大树，然后到达比特特比，到路斯德接纳了提摩太，然后圣经一句话就是说他们一直往北上，往西北方向走。当他们走到这个一个地方叫佛吕加这个地方，推亚推第五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在哪呢？亚细亚就整个往东北方向去的这一块，加勒塞地区，圣灵不让他们往东北方向走。那么他们就要经过这个佛吕加加勒塞一带的地方，要以只能往，然后到了这个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呢，他们要想到这个比推尼去。比推尼在哪呢？比推尼在这个地区，他们要想到这个地方去，结果呢耶稣的灵不许，那么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特罗亚就是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小镇。那我们现在看到，按照保罗原来的计划，他是要在原来去过的这个地区看望弟兄姐妹，他说顺便呢往东北方向走走，结果圣灵不允许，他又想往西南方向走走，圣灵也不允许。那么他们从这个东边上来，不能去西东北，不能去西南，那只能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往西北方向走，到达特罗亚。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到了，按照人的计划来讲呢，看看同事就行了，但是神的计划呢，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神的计划要让他过河，把福音传到欧洲去。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连续出现两次，圣灵不允许他们向东北去，不允许他们向西南去，所以逼着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到达特罗亚，也就是西北方向。好，那么到这儿以后呢，说夜间有异象给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好，我们回去来看一下这张地图，他们从特罗亚坐船经过这两个小地方，最后到达的位置是菲利比。好，这个地方我们要重点看一下作者在记载方向上的一个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首次路加在记载这个使徒行传中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们这个字，以前的记载呢都是第三人称，他们他们他们，只有从这儿开始，他的称呼从第一人称说我们我们我们，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作者这时候亲自参加到保罗的宣教梯队里面去。那么这时候有谁呢？保罗、希拉、还有提摩太、还有路加。所以有好多人呢就在推测，说这个马其顿的异象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有可能给保罗异象的这个人就是这位路加。因为路加这位医生他是一个外邦人，讲这个希腊话的外邦人，所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从现在的资料呢不能确定说这个人就是路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一下腓立比。腓立比在教会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字，我们都知道后面有一卷书是保罗专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城市很对，这个城市是罗马的皇家大道上的一个重要城市，就是今天的卡瓦拉。如果你今天去过土耳其那个地方的话，那个希腊半岛的话，卡瓦拉就是历史当中的腓立比。 这个地方今天还在。那么这个地方当时在罗马呢是一座驻防城，驻防城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兵家重地，是罗马军的重地，所以驻兵的地方，所以它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军事用品。所以我们读后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生意，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它是一个军事要塞。好，保罗到达那个地方呢，首先我们看看保罗做的事情，说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出城门到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首先我们看到保罗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呢，他的原则还是先在安息日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去宣教，不是直接到外邦人去，因为他和外邦人不一定有那么多接触，先去找犹太人，因为这是一个军事驻在城镇，所以这个城镇里面的男士们都是军人。那么妇女们呢，这些犹太民族的犹太背景的妇女呢，就会在一些河边宽旷的地方去祷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她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领受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进去。那么这就是保罗到这个腓立比城里以后遇上的第一个信主的妇人，而这个妇人是做这个布匹买卖。我们大概知道一下，推亚推拉是亚细亚省的省会，这个地区的最大的这个生意就是做印染行业，就能够染布。在当时的话，印染行业属于高技术，对吧？那时候的布大多数是白色的，那么出来以后呢，可以染成黑色的是容易的，对吧？染成这个紫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紫色的染料会齐全。那么紫色呢，是当时的罗马皇家专用的颜色。我们知道，要看电影的话就看到，罗马好多政府的官方穿的衣服是紫红色的，就是因为这种紫色的布。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妇人做的生意实际上和官方有关系，这种布匹不是一般老百姓用的，是军队里面用的。但是这个人信主了，也就是当保罗宣教的时候呢，出现的好的现象，有人会听从他的信息而顺从，那么他的家也就开发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的心向主打开的时候，他的家就会向主打开，对吧？他强留保罗住在他的家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好呢？不见得。可是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过来，她呢被魔鬼所缚，用法术叫她的主人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心中厌烦，转身对魔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侍女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方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了，然后呢把他下在监里。你会发现一个妇人幸福了，另一个妇人呢就没那么好了。这个妇人你一听以后呢，讲了一些真实的话，比如说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传救人的道，这个人讲的话没错。但是保罗对这个事情非常反感，因为这个见证从哪来呢？从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说出来的话。所以保罗把这个魔鬼赶出来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经常跟大家谈到的是，基督徒不应该亲自主动的去接触魔鬼，不要列入这种试探。当魔鬼干扰到你的福音工作的时候，干扰到你的宣教的时候，你可以去赶鬼。这个耶稣是这么做的，保罗也是这么做的。那我们今天其实有些教会的做法不是这样，有些教会大家聚会之前呢先赶鬼然后再聚会，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因为鬼给赶出来了，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所以呢，保罗因此被下在监狱里面。谋取私利是人的一个最大的过犯和罪恶。但是你会发现，讲这些话的人其实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在这儿说，他们给我们传一种罗马人接受不了的规矩，他这个地方把他当罗马人看，所以有点弃祖忘宗的这种行为在里面。这个就非常类似于，我想我们中国人很难很好明白，就像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待着，如果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我们在中国人讲话的时候，我现在是加拿大人，你给我别讲中国的事，你听着就很别扭，对吧？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些犹太人说，你一个犹太人，你在这，我们现在是罗马人，你给我们讲这些东西，我们不信。那么保罗就被下在监狱里面，所以你看宣教出去一定会遇到神迹奇事，也一定会遭遇患难。但这种患难呢，不一定是完全是坏事，因为这个患难呢，神要救一大批人。是哪一批呢？就是这个监狱里边这一批人。说到了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赞美神，众囚犯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牢的门立刻全开，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开了，囚犯已经逃走，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喊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全家听。其实这一次中间呢，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让狱卒一家人得救了。你会看到这儿很有点意思。其实保罗一句话救了他的肉身，也救了他的灵魂。这个人本来要自杀，保罗说不可伤害自己。然后这个人问说，那我不去死，我怎么办才能得救呢？注意这个地方的得救，其实他的问句并不代表属灵的得救。他说我怎么可以活下去呢？因为他如果监狱人跑了，罗马兵会把他杀掉。但是保罗的回答呢，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只要你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就是保罗的一句话，救了这个人的肉身，没有自杀，也救了这个人的属灵生命。所以这一家人全家得救。所以这个狱卒在那天晚上呢，就把保罗他们带到他们家里去，给他们洗了伤口，他和属他的人呢都受了洗。那么于是呢，禁毒就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摆上饭，因着信了主就都喜乐了。到了天亮，馆长就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因为他这两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过犯，只是宣教而已，说释放。那么狱卒呢就把话告诉保罗说，馆长打发人就要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狱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这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做了一件事非常的特别，他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的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叫他们亲自来领我们出去吧。好多人不理解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保罗是个犹太人，但是他具有罗马公民身份，因为他出生在大树，大树是以罗马管制区，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大树处于罗马管制区，所以他有罗马人这个先生的身份，但是他又是犹太人，他接受的是犹太背景，有犹太血统。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由罗马帝国之所以在当时能够统管全世界，他是有他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在罗马的法律里面规定，没有公开审讯是不能定罪的，没有定罪是不能量刑的。那么这个是对罗马人的。那现在保罗呢，没审讯也没定罪，已经被打了，已经被关在监狱里边了。所以保罗说，如果这样的话，福音在外邦将如何生存呢？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下去，这些在外邦的犹太人的福音将如何生存下去呢？ 但是他会发现有一个有好多东西和他有相似的，就是这地方住的好多人有罗马公民身份，所以他说如果是罗马人的话你不可以这么干，为他以后的教会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好，这件事情一说以后呢，当官的人一听就非常的害怕，就把保罗和希拉呢从监里带出来劝了一番，把他们劝走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对吧？那么这个教会也就是腓立比教会后来在罗马这个地方的发展，其实和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就罗马人知道这些宣教的那虽然是犹太人，但他有罗马公民身份，他是罗马人，不能随便乱来。好，现在我们看看所在的地方，保罗到达腓立比这个地方，因为出现这样一些监狱的事情把他们带出来，带到哪呢？就带到另一个城市。保罗和希拉经过岸菲波利这个地方，再到亚波罗尼亚，然后到达铁萨罗尼加。好，我们今天先看他的第二个重要城市，就是铁萨罗尼加。铁萨罗尼加的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铁萨罗尼加前后书，保罗对这个教会也是有很大的负担。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在这儿停呢？铁萨罗尼加就是今天地图上的萨罗尼加这个城市，如果你在 Google 上去查一下的话，今天这个地方的名字叫萨罗尼加。这个城市是马其顿的首府，为什么保罗要去那儿呢？因为它是马其顿地区的首府，这里边有很大的犹太人聚集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分马其顿地区，它的首府就在这个铁萨罗尼加。那么亚该亚地区的首府在哪呢？就在格林多，这就是为啥我们格林多那么重要，因为它是首府地区。我们再往下看看就知道啊。那么现在他到了铁萨罗尼加这个城市，那么保罗和以前一样，也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本着圣经和犹太人辩论，辩论什么呢？旧约圣经，那时候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他们本着圣经指的是旧约圣经，辩论的内容就是要证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们中间有人听了劝服从保罗和希拉，便与许多近切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归顺了耶稣。所以你能看到他们辩论的焦点不是其他律法问题，而是说耶稣就是旧约应许的基督，这是他们福音的主要部分。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你一定要知道你所传的对象他在福音问题上的障碍在哪。对犹太人来说，他对犹太律法很熟，所以你给他讲律法是没有意义的。那他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他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对于保罗给犹太人传福音，就解决一个问题，你们钉死的那一位耶稣就是你们救援应许的基督，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犹太人就信主了。所以耶稣在招这个扫罗的时候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那个人。所以保罗一下就跪下来说，主啊，就认他为主。那这个地方就是铁萨罗尼加，很简单的记载。但是问题来了，那些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一些市井匪类，打火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耶稣是谁呢？就是保罗宣教的时候住到这一家里面，对，保罗住在这个家人的家里面，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去，但是找不着他们，就把严嵩和几个弟兄拿到地方官的里面，喊叫说，那搅扰天下也到这里来了，严嵩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位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很惊慌，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的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这个地方你会发现铁萨罗尼加的人比这个腓立比的人要精明一点。腓立比的人说，你给我们传这东西我不接纳，我是罗马人，不给我讲，不要给我讲犹太人的事。这个地方的人想说，哎，这个人传的是另外一个王，这个就让罗马政府非常的惊慌。 因为罗马政府是不允许罗马管辖区有第二个王，如果有第二个王的话，一定要属于政治犯，那就要严惩。所以当他们告说保罗所传的是另外一个王，那么你就看到地方官员就非常惊慌害怕，就要处理这件事情。于是呢，弟兄们随即就在夜间把保罗和希拉直接带到一个地方叫比利亚去，也就这地方就没法再待了。当你被政治化以后，你就没法待下去。那么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浅浅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么比利亚是非常近，距这个铁萨罗尼迦很近的一个小城市，在今天的地图上这座城市叫维利亚，如果你去查一下 Google 的话，维利亚就是比利亚这座旧约里面这座城市。那么到这儿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城里面的人听保罗的教导还是有很大的程度是接纳的，不管是贵尊贵的妇女还是男人也不少，有人会信。但是铁萨罗尼迦的人犹太人知道保罗跑到比利亚去，他们就追到比利亚来耸动众人，当弟兄姐妹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提摩太留在那里，送保罗的人把他就带到雅典去。所以这地方你会发现待不下去，因为这两个城市太近，所以铁萨罗尼迦的人就把保罗们逼到往南走，继续往南跑。那么希拉和提摩太呢，留下处理这个后续的事情。你都看到一个基本的规律，不管保罗去哪个地方，他先去犹太会堂，总是有一部分人接纳，有一部分人反对，总是有人这个信，有人不信。所以这就是你出去传福音一定会遇到的一件事情。好，他们继续往下走，跑到雅典。我们知道雅典距铁萨罗尼迦呢非常远，这已经上了百公里的路了，这个就比较远了，不像前面只有几十里路，这个超过一两百公里了。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呢，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近前的人，并每日在市场所遇见的人辩论。同样一个方案，他还是先去见这个犹太人，但是雅典这座城市呢，因为在海滨，所以偶像成群，还有以波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讲外邦的鬼神，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叫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情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事情是什么。这个地方给大家解释一下几个重要的名字，否则的话大家懂不懂。一个是以比古罗，以比古罗是一个哲学学派，斯多亚是另一个哲学学派。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哲学是非常发达的，对吧？一世纪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已经非常发达，经常有一些哲学辩士到处去讲这种，就像我们今天这种脱口秀一样，或者讲这个哲学辩论一样，经常有这种活动。这是两个不同的哲学学派。那么以比古罗的学派呢，他主张人要彼此相爱，要勇敢，要快乐，也就是人的生活是要彼此相爱，彼此快乐，这是人的哲学思想里面讲的，这是人的意义。所以最后呢，这个学派就发展成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享乐主义学派。那么这个斯多亚学派呢，就是人应该自给自足，应该有理智，不要无限度的追求一些东西，所以要克己。所以这个学派呢，最后就发展成了我们中国哲学里面所说的那个禁欲主义。所以这两个学派本身之间就有矛盾，但是他们一起和保罗来辩论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这知道这两个名我们就知道他们辩论的东西了。那么第三个名字大家要知道，雅略巴谷。雅略巴谷呢实际上是一个地名，是雅典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山丘，这个小山丘呢它有一个名字叫雅利斯山。 这个山的名字叫亚历士山。那为什么叫亚略巴谷呢？因为这个山上呢有两座神庙，一个叫雷神，一个叫战神，所以这是希腊人拜的假神的山。就像我们中国某个地方某个山上有一个神的名字吧，对吧？大家逢年过节都到那儿去拜，那么希腊人就到那儿去拜。所以这个亚略巴谷这个地方呢，就是希腊人最尊重的两座神庙，就在这个山上。哎，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来了。我有一次的一个弟兄姐妹问我说，我回国内啊旅游去，每一个旅游点上到处都是庙宇，那我这基督徒还能进去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对吧？你会发现保罗在雅典讲到的地方在哪呢？在亚略巴谷这个地方，是一座偶像的庙宇。保罗进去了吗？进去了。我们看看他做了些什么。好，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作为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畏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石之神。哎，你就知道这个地方这个雅典人拜的东西，他除了这有名有姓的神以外，他还拜一个神，卫石之神。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异端邪教所在的这个地方里面看到的信息，他就从这个地方着手。保罗说，好，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你们所不知道的这位未知之神到底是谁。保罗说，这就是上帝，让他们说要信这个是真的。他说，创造宇宙和万物的神，既是天上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的服饰，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的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来，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耳得。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们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这一段里面在讲保罗说，你们看见了吗？你们有雷神，有这个战神，但是那位未识之神，你们不认识的那一位，就是创造宇宙的神，就是赐万物信息的神。你们虽然不知道这位神，但神并不介意你们，神并不介意你们不认识他，只是给你们悔改的机会，所以你们要相信创造天地的主。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信息。你看他用外邦的神，这个一座空空的未识之神的这样一个一种敬拜模式，说你们要敬拜真的。那我们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来，我们到中国旅游一圈，是不是旅游地到处是庙，你就不能进去吗？真神难道还害怕魔鬼吗？是吧？所以我想你这没必要，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条件下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没必要说因为那是一座庙，我就连地都踏足都不可以。你是基督的门徒，你不受任何魔鬼的辖制，你是超越于魔鬼的。当然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放到试探里去啊！我们不要说我们有意进去要挑衅一下，没这个必要。如果说你有条件在那有传福音的机会，大胆的像保罗一样传讲你的福音，没必要介意那是一座庙还是一个啥玩意儿，没有这个意思，大家知道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好吧？那么众人听见死里复活这个话，就都讥笑保罗，有人说，我们再请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但有几个人前进，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马大里，还有另外一同信徒的人。这个地方有一个官员的名字，就是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这个人呢，在历史当中就类似于这个城市的议会会员，这个人信主了，所以他的职位是蛮高的，这个人就信主了。所以你会看雅典这样一个简单的传道呢，有人信主，有人反对，这就是他在雅典所做的事。好，雅典待了四年不久，正式以后呢，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格林多。 说看所有这些名字都很重要啊，叫他宣教呢。遇到一个犹太人，注意他这个地方又遇见他的同工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先进带着妻百居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因为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当他来到格林多的时候呢，遇到一对夫妇是从罗马过来的。罗马为啥要过来呢？因为格老丢在逼迫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基督徒向外跑，有这里对夫妇就跑到了格林多。格林多大家可以回去看看我在讲格林多这个前书的时候的简介。格林多在历史当中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今天这个地方的名字叫柯林斯，不叫格林多，叫柯林斯。这个地方在世界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条人造运河，就是柯林斯运河，它把两个湖中间的那个给打通了。那么在当时呢，并没有这条运河。那么这个城市呢，格林多这座城市干嘛呢？就是当船从这个北边进来的时候呢，要卸货，经过中国的这块陆地，到达南边的这个湖里边去，再装货。那么格林多这座城市就成为当时商业装卸中最主要的一个中转站。所以这个地方呢，好多人都是军队，罗马军管制，因为商业很发达嘛，军管，所以就到这儿做生意干嘛呢？卖帐篷。大家知道这个帐篷不是像我们做的景点这样，我们拿个帐篷到山上去没事住一住，不是，这个帐篷实际上是当时的罗马军用品，罗马军队要用的。当时的普通人不像我们今天动不动跑山上去帐篷住一两天，那时候人没这个兴趣，对吧？我们今天的人有这个兴趣，这个是个军用品。保罗也是做帐篷的，那么就是可以赚钱嘛，可以保持他们的生活。那么这个地方这一对夫妇是保罗宣教过程当中遇到的重要同工之一，前面有个提摩太，现在有雅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从格林多认识的。好，那么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跟着保罗来到这个南下，到格林多与保罗会合的时候呢，保罗就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他传福音的唯一的一个福音信息，耶稣就是基督。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高兴，有人惧抗拒诽谤，保罗就兜着衣服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格林多有好多的外邦人，那于是呢就离开那里，这个那里不是指的是格林多城市，是离开他们当时宣教那个小地方，还在格林多，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叫提多优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史布和全家人都信主了，还有许多格林多的人听了相信受洗。这个地方跟大家告诉一下，这个人提多优斯都，这个人就是保罗书信里面后来出现的该优，这个人的全名叫该优提多尤斯都，这犹太人的这个命名方式我们搞大明白。总而言之，他一个名，有个姓，还有一个种简名。这个人就是保罗后来的书信里面提到的那个该优，就是这个人，也是在格林多认识的，这个人就是在这儿信主的。所以保罗在格林多这座城市里面呢，其实效果蛮不错的，传福音的效果很好。本来这么有人信主有人不信主这很正常，但是那天晚上呢，耶稣的异象临到保罗说，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有我与你同在，必没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因为这座城市是当时的陆地和海面交通的一个中转站，所以有很多的民工，有很多的这个军队，是一座商业、政治、军事的重地。所以这个地方呢，保罗待了1年零6个月，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里面待的最长的一个地方，格林多。 他在这个地方一年半干嘛呢？教训格林多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格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保罗对这个教会如此的关切。保罗亲自在这儿牧养了一年半，其他的教会没这么长，除了以弗所以外啊，其他的这个希腊半岛的教会，格林多是他待的最长的一个教会。那么他在这一年半干嘛呢？在一年半当中，他又没办法回到这个铁萨罗尼家去，因为铁萨罗尼家的人把他赶出来了，对吧？又没办法渡河过到加拉太地区去，那怎么办呢？写信。所以保罗的第一份书信就诞生在这个地方，这个时期，铁萨罗尼家前书、后书和加拉太书就是在格林多这个地方写的。因为他回不去，他又探望非常关切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所以看到吗？保罗书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回不去，又有关切对方，所以开始写信。这就是他信十三份书信的开端，铁萨罗尼迦前后书和加拉太书。然后在格林多人说到了一个地方叫加流，做雅根亚方伯的时候，加流是一个人，做方伯呢，方伯是一个官职，是罗马这个皇帝这个元老院直辖的，相当于省长一样，就地区的负责人。犹太人就重新起来要攻击保罗，拉他到公会堂里去。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按这个人劝人不按照律法敬拜神。所以保罗刚要开口的时候呢，和犹太人辩护，我们知道这位方伯呢，就是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了冤枉或者是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讲，但是你们所争论的是关乎言语，关乎名目，关乎你们自己的律法，这事你们自己去办，不要来找我，我不愿意去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去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人呢是蛮公正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罗马官员。我不知道这个加流呢是罗马皇帝尼禄的导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就知道这个人很有身份。他的职位呢是省长，就是罗马约老院派过来的省长。那么这个人在历史当中有详细的记载，他的方伯任期是公元51到52年，这个日期给我们鉴定保罗宣教和保罗写这个铁萨罗尼迦前后书、加拉太书的准确时间，大概就在51年、50到51年左右，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这些人名字的出现可以准确鉴定保罗宣教历史当中的时间。说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保罗的这个日程过程中的具体时段。说保罗在那又住了几日，就辞别了那个弟兄。这几日有多长呢？一年半，就坐船往叙利亚去，到了百基拉、雅居拉，就和他一起去了。你看他这一路上宣教，从开始有提摩太加入，现在有百基拉、雅居拉加入，然后就到哪去呢？到了腓立那个以弗所，保罗就把雅居拉和百基拉呢留在以弗所教会。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第三次旅行的时候，保罗为什么要在以弗所待那么长时间？他已经在二次宣教的时候留下他的两个非常亲爱的同工，他自己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就请他们多住些日子，但他自己不想住了，他要回去。于是呢，他们就辞别了，神若允许我们以后回来再见。他们开船到离开以弗所，下到该撒利亚，然后去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呢回到安提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的第二次宣教的全部旅程。你会看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呢，他都会到犹太会堂去。我们看看他这个旅程的地图，地中海的这个界限是欧洲和亚洲的界限，这边是中东，这边是欧洲，这就是希腊半岛。这次宣教按照他的原计划，只是想在土耳其地区探望弟兄姐妹，但是圣灵却把他带到了希腊半岛。那么这就是第一次神的福音被传到希腊半岛欧洲外邦人的一次宣教。 然后知道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腓立比、铁萨罗尼加、雅典和格林多这几个重要城市里面有重要的事情发生。那么他在小城市路斯德这个地方有提摩太加入，在格雷多这个地方有百居拉、雅居拉夫妇加入，然后在回城的时候呢，把百居拉和雅居拉留在以弗所教会，他自己回耶路撒冷。这次保罗的行程和以前略有不同，就是他直接这一次回耶路撒冷去做这个宣教报告。我们今天的宣教是为啥要有一个宣教述职报告，就是说这样宣来的。那每次宣教回来呢，要向教会总部汇报一下工作。那那时候的教会总部在哪呢？在耶路撒冷，因为使徒和长老都在耶路撒冷，所以保罗这一次直接坐船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再回到这个安提阿去。你会发现他的记载非常简洁。那我们从这一段过程当中能看到什么？这个是我们这一堂课要跟大家说的。首先我们要学到的第一条，神的旨意和人的计划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人可能看到好多需求，但有时候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比如说保罗的计划，原计划是想向东北去，想向西南去，想把他的这次宣教放在土耳其地区，但神让他把福音带到希腊半岛，传到欧洲去。第二个，神的仆人还是人的朋友？当你在宣教过程当中，或者在教会侍奉当中，你如何选同工呢？你会发现保罗选同工的只有一个理由，他是神的仆人，我就带他走。他从来不是说这是我的朋友，我带他走，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同工的标准，一定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神的仆人，有没有恩赐。第三个我们要学到的是，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传福音，总会有人信，有人不信，总会有人顺从，有人反对，这个并不奇怪。所以宣教士会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和逼迫，这个是很正常的。保罗的宣教一生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最后我们看到在这个雅典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创造天地的主和地上人手所造的偶像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我们宣讲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不要让这些地上的偶像来干扰我们的宣教，也不要让这些偶像有时候把我们害怕住，好像那地方有一座庙，我们基督徒连看都不敢看，去都不敢去，不见得。如果那个地方有福音的需要，可以大胆的去宣教，不要让这个人手所造的偶像成为我们福音的障碍。当然我们要不能陷入里面去，你别到那儿宣教去，自己就宣到里面去了，那就出问题了，对吧？所以我们首先要站得稳，成为基督的这个见证人。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第一次宣教我们可以学到好多教会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处理事情的一些原则。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到这儿。我们课程会上传到花下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晚上就可以看到。有人经常问我说如何去进这个花下布道团的网站，这个网站就在这地方，看见没有？网站的地址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您要看 YouTube 的话，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 YouTube 里面，直接可以看到刘老师讲圣经那个部分，就可以看得到，好吧？